好，我们请大家打开我们周报的第四页，叫做属灵军装就是神的道。我想我们用这一句题目呢，我这个题目呢，我已经准备了三篇的道。好，那今天讲完之后，我回来以后的第一次讲道就会讲 number two。我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在讲完第二点以后呢，就会再跟大家讲。那为什么要分三次呢？因为三次有很多的东西，就短短的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所念的这个起应经文当中，其实里面有非常丰富属灵的意义。那这个丰富的属灵的意义能够帮助你帮助我，我们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我记得在几个礼拜之前跟大家在讲我们要对抗一个看不见的敌人的时候，我曾经问了大家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呢？答案是是的。因为当我们的思想和这个世界潮流和这个现在社会上的价值观如果跟他们靠拢的话，那对不起，你的思想基本上就被污染。我所谓的污染是在从一个神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因为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因为神他是不与世界妥协的。所以当弟兄姐妹我们被 compromise， 我们妥协的时候，那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如果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被扳倒了。我们从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就是说邪灵他胜利了。那我们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圣灵来的时候呢，邪灵是马上跑掉的。那为什么我们在属世界上的潮流当中基督徒就被淹没了？那这个在被淹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到原来基督徒他并没有 realize， 他并没有体认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每天每时每刻你都在属灵征战当中。也许弟兄姐妹，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心里面很不喜欢我这样讲，好像我们现在每天生活都过得很好啊，为什么牧师你要把我们带入一个好像我们都在跟人家打仗的这种的状态当中呢？是不是我们在过了生活很好了，我们很自由了，然后呢我们就放松下来呢？但是这是在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一直在警告当时的以弗所的信徒，他说你们不要忘记了你在征战当中，如果你放下来松懈下来，你没有谨防到这些可怕的敌人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中招了，你很容易就被绊倒了，而且被绊倒的时候你可能自己都还不知道，你可能是有意的也是故意的。但是基本上我们要常常穿起属灵的军装。那么我这个题目其实是在标示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就是属灵的军装就是神的道。其实讲穿了弟兄姐妹，说真的，当我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我就是在穿属灵的军装。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truth， 一个真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看见。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要抵挡敌人的时候我要穿戴好什么样的装备，但我们今天要 go through 比较详细的，你会发现到其实所谓的每一个 piece， 每一个属灵军装的物件都是神的道，都是主耶稣他自己。像我们今天这弟兄 Joseph 带领我们唱歌的，这唱道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耶稣要成为我的生命，要成为我的生命的全部，那就是穿属灵军装。保罗他要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任何的事情，在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过活的时候，你我都要像耶稣一样，最好就像耶稣一样变成道成肉身那个样子。神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行道的人， 这就是穿属灵军装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为了要对抗敌人而去穿上属灵军装，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行事为人像主耶稣基督那个样子的，你就是基本上充满了，穿着了这个属灵的军装，就是充满了神的道。神的道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散发出这样子的真理。这就是属灵军装最重要的意义，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有几节的经文，我们先从六章十三节，我们就念到十五节，弟兄姐妹一起来，来。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那么写短短的这三节经节呢，他的动作是用 heavy， 那个中文翻译中用，这个作用的用，这是一个动作，那个表明说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本的东西。我们说我们要学中国功夫，你要基本功夫要做好，你起码要蹲马步，对不对？你要做一些很基本的基础的功夫训练。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的基本功夫是什么？我们基本功夫就是你要对真理，你要对公义，你要对平安有非常彻底的了解，而且了解到一个地步，你要站稳了。也就是说，不管敌人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要来抵挡你，你对于真理的认识，你对于公义的认识，你对于平安的认识是不可以动摇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说你要三个基本功夫，这个三个基本功夫就在那个罗马军兵上面，他所看见的他们所穿戴的这些的 armor， 这些盔甲，这些装备当中，这些军装里面，他把它分析出来，他说哦，原来带子是真理啊，哦，原来那个护心镜是公义啊，哦，原来鞋子是平安福音的鞋子。你要记得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是在被监禁当中，他随时随地就可以看得到罗马的这个军兵就在那边防守着他，他看见他们为什么罗马兵罗马的军团这么样子的有名，打仗非常的勇武空无有力，是因为他们是非常的有纪律的。保罗其实在讲说，你跟我是不是也应该有同样的纪律呢？我们通常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想说这小孩子太没有 discipline， 太没有纪律了。特别是现在的小朋友，所有的家长呢都在担心一件事情，花太多时间在打电动玩具，花太多时间上网了，也不晓得他逛到什么样的网站，哈，吓死了。他的思想会被污染，他纯洁的心呢会被这个世界上的潮流给污染了，很麻烦。哎，弟兄姐妹，我们的基本功夫，真理要搞清楚，公义要搞清楚，平安要搞清楚。我们先来看带子，带子代表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呢，神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啊，求你用道使我们成圣，使基督徒成圣，但是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个真理使人成圣呢，是从神的话来的。如果带子是真理的话，主耶稣也是真理，因为主耶稣他自己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样子的看见，你可以看到这个真理呢是需要我们特别的明白的。这个真理是我们腰部能力的一个来源。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在世界上你可以看到很多新世纪的运动，新世纪的运动他现在讲说耶稣不是神，他认为所谓宇宙中的神是一种能力，一种 force。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 ET 哈， 那个啊，不是 ET， 对不起，其实 ET 也是啦。有没有看到那个《星际大战》（Star Wars）？ 有没有？有没有看过？好几集吧，哈。在几年前，那是很风行的。他们探讨到最后呢，他在讲那个 Jedi 武士的时候，他们呢就用意念可以移动东西，有没有？那他们认为这个 Force 是宇宙的一个真理，是一个宇宙的能力。这个宇宙的能力已经存在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他们在寻找那个能力。他们把一个创物造物者看作是一个 force， 一个能力。那这样子的看见其实就是所谓的 new age， 一个新世纪。他们把神去掉，他们把神拿开了，他们不认为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他们还是认为这个世界是被创，不是被创的，是被碰撞出来的。So， 这样子的看见基本上不是真理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有人跟你讲说耶稣不是神， 那你就告诉他说，对不起，这个不是我的信仰，这是你的信仰。如果说神只是一个 force， 只是一个能力的话，基本上他也不是，他也不是真理，他更不是偶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呢，起码我们知道耶和华见证人跟摩门教绝对不是真理。我马上就跟他讲说，对不起，你所相信的虽然号称是基督徒，其实你不是，因为你不相信耶稣是神，你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By the way， 最近那个电影叫做神的儿子，有看过的人举手？还没有， OK。 就是历年来我看到这些影评，他是说 It's very good，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它里面当中有一些是有一点争议，但是 overall 大致上来讲还不错，所以还值得看哈。弟兄姐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这个这部片子还可以 recommend， 可以推荐大家看哈。那我愿意披戴主耶稣，因为他是我光明的兵器，光明的兵器就是披戴光明的兵器，就是耶稣他自己，他是一个真理的源头。那么仇敌攻击基督徒最多的就是异教，就是公义、圣洁。如果仇敌攻击你，你不公义的话啊，待会我们会讲，那你就会说耶稣是我的公义。那还有仁爱哈，就里面有爱。那我们要爱弟兄姐妹，是因为为真理的缘故哈。这个是在约翰二书第二章里面所讲，弟兄姐妹，你们爱弟兄姐妹，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如果有一个人 preaching 啊，有一个传道人跟你讲说啊，我不需要爱弟兄姐妹，我相信也没人会这样讲。如果但是如果有人这样讲说，你不需要爱弟兄姐妹，你不需要爱你的老公，你不需要爱你的老婆啊，那么基本上呢，他没有真理，他的真理非常可怕。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真理，但是你知道啊，现今社会无奇不有。很多的教会里面，他的传道他已经不是在传什么道。我们在教会界里面看到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事情，你会看到基督教跟回教可以在一起聚会，他们叫 Christian Land， Christian 跟 Islam 加在一起，他们可以一起敬拜，他们美其名说这个叫做进步，但这不是一个真理。我们没有办法在爱基督以外的肢体，因为那个不是跟我们同样一个肢体。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知识和实践的话，仇敌很容易帮我们绊倒。所以弟兄姐妹，真理是我们能力的来源。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话，我们的真理主耶稣基督如果不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的话，你很快了就被仇敌绊倒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对真理有非常充分的认识，这个也要站稳了。你把自己束腰站稳了，你就是要站稳在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的这个真理上面。 OK， 第二点，当我们讲到复兴既是公义的时候，当你把这个护心镜穿上去的时候，神的道也是公义的道，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 主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公义，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那这个是保罗他得到的一个启示。我们所读的圣经的话是 Word of Righteousness， 是公义的道。那主 The Lord is our righteousness， 主是我们的公义。那当我们讲到公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得不提出来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公义？神把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上帝说这叫公义。怎么说呢？因为你所有的罪都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替你承担了，所以耶稣变成你的公义了。那你说全世界所有的罪人都很高兴，但你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上帝你为什么那么残忍呢？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他活该倒霉吗？耶稣不活该不倒霉，他还是自愿的。但是就是因为成为了你的罪，为你钉，为我钉十字架，所以我们都成为一个公义的。对耶稣来讲，他非常乐意这样做，所以耶稣成为你我的 righteousness。 那么耶稣成为你我的公义的时候，神的爱就在这边彰显了。所以当每当我们要做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思想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任何违背主的道，圣经里面的教训都是不公义的事情。当你在做不公义的事情，你等于是在耻笑耶稣基督为你我钉成十字架，因为你变成不公义。对不起，原谅我这么说有点重。当我们以神的公义为心的时候，你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其实很重要，你要怎么样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哪里出来的？是由你心里面出来的。你的心要成为一个公义，弟兄姐妹，不要受到世俗的影响。所以你要常常披戴主耶稣我们的公义来对抗敌人。我们的敌人会攻击你说你做这件事情不对，你这样子对待人不对，他会以一个公义的评理公理他要来论断。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说主耶稣是我的公义，我所做的事情我只要对耶稣基督负责，我对耶稣基督负责，我良心过得去，不管人家怎么在说我，主耶稣是我的公义。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不要做亏心的事情。如果我们常常做持续的做亏心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那么基本上你的护心镜没有戴好，你没有把主耶稣这个公义穿在你的身上，我们就会变成被仇敌攻陷，变成心术不正的人。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很麻烦。最近基督教界出现了一个非常的丑闻，我讲丑闻大家每个人头都抬起来。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你们跟年纪跟我差不多一定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Bill Guther， 请问听过的人举手。 Bill Guther， 你们都太年轻了。 Bill Guther 中文翻译叫高维里，他就是做 Basic Seminary，中文翻译叫真善美讲座。我在1980年代上了他三次的课， Bill Guther Basic Principle， 所谓基督徒生活的原理。他也是 Homeschooling 在家教育小孩子的推动者， Homeschooling。所以呢，我们有些的弟兄姐妹呢，在家里面教小孩子是受他很大的影响。Bill Guther， Bill Guther 在美国的教会，华人的教会影响力非常深远。但是他最近做了一些亏心的事， 他最近呢，从他自己所创立的ministry， 他的事工当中呢，辞职下台，因为他有对年轻的女孩子34个以上 ，34 性骚扰 （sexual harassment）， 在过去的30-40年当中，一直有那个年轻的女孩子被他 sexual harassment。那么这件事情呢，被那个美国的报纸 Christian Today 报道出来，华人都还不知道，因为华人的教会里面很少人去报道福音派牧师跌倒的消息，但是灵恩派牧师跌倒的消息很快就上报，包括我们郭培江牧师，包括反正他们只要是灵恩派的牧师就很快就上报了，但是福音派的牧师不一定，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特别呢写了一个 email 去问一个基督日报，他们报道灵恩派牧师丑闻，他报道很快。那这件事情 Bill Gasser 跌倒了3个多礼拜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所以我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他们的编辑，我说请问你们怎么都没有发布任何的消息。Bill Gasser 在美国教会过去30-40年当中影响很深远的，他的个人操守不道德，他做了不公义亏心的事情，还持续的做了30几年，他到现在被爆发出来了。基督日报一点消息都没有报道，我说你们是不是偏颇呢？你们报道是不是失去了平衡呢？那弟兄姐妹，你可以讲说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但是他所带来的这种震撼力，这种杀伤力是非常深远。因为刚才他恐怕在美国他的知名度比 Billy Graham 大概稍微少一点而已。如果你们没有听过，就表示你们最近才信主的，真的。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几乎教会通通跑去上他的生活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他现在下台了，他因为他不公义，他没有做到神所要他做的事情。他一生没有结婚了，79岁现在。但是他对我们每个教会的，我们在过去在传统福音教会里面，他的影响力是非常深远。但是呢，我们华人教会都不晓得他发生什么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我提这件事情并不是在 condemn， 不是在说他怎么样，我是说我们要小心，常常的公义。护心镜要 guard your heart， 你要保守你的心，你不要把你的心偏向邪了。尽管 Bill Gasser 他在出了很多的书，他做了很多的 seminar， 很多的讲座非常有名，我们那个时候每个人还要缴40块吧，成千上万的人去上啊。那么他现在发生了这种事情，请问情何以堪？上过他的课的人是不是都要开始质疑他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台上讲的人，台下他就变另外一个人，变成 double minded？ 所以我们也同时要非常小心，弟兄姐妹，不是说你在台上讲的如何就很好。台上的人跟台下的人可能是两个人，我们要 be consistent， 台上说什么台下就要做什么，这个我也是战战兢兢。有些的牧师不敢讲，因为他愧对他的良心，因为他不敢说。像我这样比较傻的人越来越少，神的话怎么样我们就讲怎么样，然后我还自己跟神忏悔祷告说，主啊，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but I try my best。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 ，guard your heart。神是公义，神也是慈爱。神是公义的时候，当你看到神是公义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不公义的事情是什么。当我们看到耶稣是真理的时候，你就看到不是真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思想，它的反面是什么？一个不公义的人，他的心偏向邪了，持续的会做亏心的事情。那我提到 Bill Gates 是因为他最近发生的事情，比起来对我们的赵永基牧师，赵永基牧师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他说亏空他的教会的公款，但是 as it turns out 他只有这么一次。那么他这一次呢，是他在最后签了一个字，用他教会的钱买了他儿子的股票，损失了很多钱。当然他自己有错，但是他不愿意把这个错推到他儿子身上，所以他顶下来。他顶下来，他要去坐牢，他也愿意，因为那是他的确是他的错。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离开。所以我们说是赵永基牧师，他的确做错了，但是他就做错这么一次，在他整个的 ministry 上面留下了一个污点。那我们只能说求神赦免他，因为他的情况跟 Bill Gates 是有一个很大的 difference。 Bill Gates 是持续的在做，我们赵牧师他就一次 only once， 只有这么一次，他再也没，你找不到其他的，找不到其他的他的一些在财务上面的问题，而且他那些钱也不是放在他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 this is something 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不管怎么说， guard your heart， 保守你的心，甚是保守一切，不要持续做亏心的事情，你就变成一个偏邪心术不正的人。所以我们用 Bill Gasser 的事情当作我们的借镜，特别也是对我自己而言，他的性骚扰，他有一个网站，特别的网站，收集所有的被性骚扰过的女孩子，他上面写的见证都在上面，连照片都登出来，你们可以去看，你们去 Google 一下 Bill Gasser 的 sexual harassment， That's a lot of story there。And 我们就知道这么一个有名的 basic principle 的人，一个 seminar 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实在是很痛心，我们也求神赦免他。我们希望 Bill Gasser 在他有生之年好好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最好他自己出来承认，然后当众的道歉，求神赦免他。第三，鞋子是平安福音的鞋子，神的道是福音的道，罗马书十章十五到十七节，主自己他是一个和平之君，就是 Prince of Peace， 主他就是 Prince of Peace。 福音的鞋所走的路是带来平安，是给人家好消息的一个和平使者，因为使人和睦的就正是神的儿子，这是耶稣所说的。所以我们不要走罪人的道路哈，仇敌的攻击往往是在我们与人的关系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披戴主耶稣他自己，求主的平安深入我们的心，饶恕敌人，让我们不再与人有怨恨过节。如果我们仍然是很容易与人有冲突，你就是中了敌人的诡计了，因为我们没有穿好福音的鞋子，或者是你穿错了鞋子。你穿的鞋子不是平安福音的鞋子，你穿的鞋是争吵的，你穿的鞋是怒骂的，你穿的鞋是来打架的，来吵架的，还是你是一个和睦的人呢？弟兄姐妹，你穿好的鞋子，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还有你跟自己的关系，是不是平安的关系？如果说我很惧怕，基本上你的平安还不够， 你对于这个基本认识、基本真理，你还不知道，因为你的平安不是你的平安，是耶稣的平安要临到你。这个平安是上帝给你的，你只要把它穿起来就好了。神可能给你的平安，你说我不要，我要去害怕这个，我要去害怕那个，这是你对自己没有平安。你跟人之间没有平安，就是你会争吵，你会去埋怨，你会去抱怨，有过节不解与绝啊，真的是保罗所讲的无亲情不解怨。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关系，有怨恨有过节，却不愿意去解开，却不愿意去解决。弟兄姐妹，我们在很多的人际关系当中，特别是我们华人里面，自己是华人可以讲，我们华人里面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或者是很不好的文化，你中间有过节的，不管是跟你妈妈，不管是跟你的配偶，不管是跟你的儿女，你都有过节的不愿意去解决的，或者是说你不晓得如何去解决，或者是说你解决的方式很糟糕，你的 technical 不好，想要解决的时候呢，两个人都已经在情绪当中，再怎么解也解决不了，所以就干脆不要解决。你干脆不要解决的时候，就把那件事情就放在那边，然后两个人心中都很生气，然后两个人都得忧郁症，不会啦，两个人都非常的生气，下次再来点一个小火又噗又爆炸起来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解决，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穿上你平安的好消息的鞋子，带进你的家庭里面，你是预备好。你看那个圣经里面讲的字，他说预备好，穿在你的脚上。所以 in your mind，在你的头脑里面，你已经预备好要把这个平安的鞋穿在身上，穿在你的脚上。我要很平安的走去我的所爱的人面前，我要跟他和睦。这就是保罗他所讲的 You can have it， 因为神已经给你了。你没有是因为你没有，你是不知道是你已经有了，还是你故意忘记了。你可以和睦相处的，是你不愿意呢，还是你拉不下这个脸要去跟他道歉。弟兄姐妹，要做一个和睦的人，你要有勇气去道歉。主耶稣是你的公义，道歉不会让你太丢脸，认错不会让你的人的尊贵跌到地板上，让他认得见他。我们中国人很少人会认错的，特别我们台湾人，输人不输阵。我以前就是这样，怎么样气势上要压过你？虽然我知道理亏，但是我总是要讲赢你。还是弟兄姐妹，赢了争吵，输了爱，太不值得了。这不是圣经的方式，圣经说要你平安，平安就是 peace 与和睦，平安是个人的，和睦是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没有自己有平安，与人没有和睦，弟兄姐妹，你穿错鞋子。保罗他在这边讲说，你要看看你的鞋子，你这鞋子是平安的鞋子吗？还是吵架的鞋子呢？你在走路的时候，当你踏出那一步的时候，如果不是平安的鞋子，请你赶快坐下来换一双平安的鞋子，因为你要把主耶稣穿上来。主耶稣他是和平之君，我们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弟兄姐妹，宣传福音，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和平的人。如果你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和睦的人，你传什么福音，人家也不会相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征战当中，我们 对真理认识不清，小心仇敌；我们对公义、神的慈爱认识不清，小心仇敌，他要来引诱你跌倒；我们对于平安和睦不明白，小心你的脚没穿好，很容易跌倒。所以你可以看到，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对照在我们的生活层面上面的时候，我特别在下面放了一张表，这个表是让你我可以很快的 get the point。 在属灵的物件上面的袋子是代表真理，有些时候在你我看到意象当中，你如果看到一个有人呢，比如说我曾经看过那个袋子扎的时候就破了一个口，我就问神这是什么意思，哦，原来他真理当中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破洞，对于真理某一点呢，他的认识不清，以至于仇敌可以攻击他那边，这是真理上面的认识不同。护心经有些时候是 cracks， 有些时候是裂痕，你可以看到在意象当中就知道，哦，他这个有些不公义，他有些做到亏心事，偏邪不公义，这个要告诉他。那鞋子有些是破损的，鞋子有些是太华丽的，我就会看到他有人很骄傲的鞋子，他不是和平的，他很骄傲，他与人的关系不会好的啊。有些人的鞋子你可以看他的样子，马上知道神是告诉你什么意思。我讲的是在意象当中所看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的意义不管怎么样，从属灵的意义来看呢，神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就是公义，神的道就是平安的福音。然后耶稣自己他自己就是真理，耶稣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公义，耶稣他自己是和平之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防御仇敌的攻击，在仇敌的攻击当中，他就是看你，如果是你是选择用真理来当作属灵征战的能力的话，他没有办法攻到你。但是如果你对于一些异教的东西、偶像的东西、回教什么教，不管是什么东西，你如果被他吸引去的话，弟兄姐妹，你的能力的来源就有问题了。你的能力的来源也可能是偶像的，也可能是算命的、邪术的、巫术的，你没有依靠主耶稣他自己，那么对不起，你那个袋子可能都已经破损了，你的真理不清楚，所以仇敌拼命在那个地方要攻击你，因为真理认识不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第二点，关于护心性、公义遮羞这一方面，以神的公义为心为准则，我们不要做亏心的事情。我们的良心要告诉我们，这是走在神的真理里面，这是守在神的公义当中，不然会像 Bill Gaffer 一样。 Bill Gaffer 他就上面讲完 seminar 到处很风光，大家都给他拍手，然后回到家回到哪里，他就开始去 sexual harassment 他的那些年轻的女学生们，都是 teenager。所以他们 teenager， 有些 teenager 他们甚至跟他爸爸妈妈讲，他爸爸妈妈还斥责他们说，你乱讲就是你胡思乱想，结果他们也不敢讲，一直到现在才讲出来。所以不要做不公义的事情，这样的亏损不仅是个人的亏损，也对于教会带来很大的灾害。最后鞋子，我们走路是在平安的，我们不要走罪人的道路，我们要与众人和睦。所以弟兄姐妹，你和睦吗？Are you a peaceful person? 你是愿意把和平带给你的家人吗？我感谢主啊，我跟师母结婚前18个月没有吵过架，因为师母太 sweet， 师母太好了。那有弟兄姐妹跟我讲说，牧师，李老师讲说你跟师母那么好，我们没有的话，我们会很那个很酸的。我说，我要幸福都是要自己去争取的。有很多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you have to work it out。没有人天生是 perfect match， 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一百互补的。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谋合。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不习惯跟人家睡觉，所以我们到最后买一张很大的 king size。你有你的天地，我有我的天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办法睡觉，我们要分开原因，不然的话他动一下我就醒了，我动一下他也醒了。所以我们要谋合一下，寻找共同可以接受的范围。我们很感恩的，我是标准的男人，我把我的钱呢，赚了的钱每一分都放在 joint account 里面。我说太太，这是我全家的财产，你好好管理。感谢主，我太太是数学系毕业的，她数字很行啊。所以呢，我记得有一次啊，开玩笑讲，我全身上下皮包里面有多少钱，甚至几cent她都知道。我全身上下有一次呢，从头到脚呢，只有10块钱美金穿着，她都知道，她算得很清楚。我皮包里面少了一张20块的，她都知道，这20块是用到哪边去了。还很惊讶，哎呀，我也很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管的感觉。但是我们在彼此互动的时候，你要欣赏到对方，你要发现到对方的优点，你要发现到对方的好处在哪里，你就放大那个好处，放小那个缺点，然后我们就会过得很 happy。你愿意你的幸福家庭在你的身上吗？穿好你的福音的鞋子，平安的鞋子。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彼此学习。如果你家庭里面有问题，牧师师母可以陪你走过。那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不在你们当中，但是师母还在。师母是爱情高手，调解高手。啊，起码他把我调解的还不错，所以你知道，我为你们感觉到很高兴，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师傅。那男人基本上的想法他都比较清楚，所以不管怎么说，弟兄姐妹，属灵的军装，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讲到，怎么讲到我太太去？对不起，而有个原则，就是你要在众人面前好好的夸你的配偶。我告诉你，这个比什么都好。如果弟兄姐妹你能够在公众场合好好的夸奖你的配偶的话，你很了不起，你就学到了刘牧师刘师母的这一招，起码有50%。 Why don't you try it? It works. 希望我们都能够平安，穿上我们属灵的军装。每当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就是在穿属灵的军装。所以弟兄姐妹，好好的读圣经，但是读圣经不是在脑筋里面咻就过去了，不是为了赶进度就赶快读赶快读，不是说今天早上要读到这边，好好好，读完了后丢掉，呵呵，赶快去上班，不是的。弟兄姐妹，要进入到你的脑袋里面，你要消化，要咀嚼，要把它活出来，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来做一个动作，好不好？ OK，我们再来穿军装， OK， 请大家看我这边啊， OK， 大家看我这边，有动作也有口诀的啊，有口诀也有动作，好，再看我这边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要将真理穿上，神的话就是真理，主耶稣基督是我的真理。我要戴上公义的护心镜，保守我的心不至于偏斜。神的道就是公义的道， 主耶稣是我的公义，我要穿上平安的福音鞋。我们传福音的是传神的道，我们的主是我们和平的君。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斥责一切不是真理的离开我，因为真理是我能力的来源，主耶稣是我真理的来源。我奉耶稣基督名斥责一切不公义的事离开我的心，奉耶稣基督名阻挡世俗的潮流来影响我的心。我让我不做亏心的事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穿起和平福音的鞋，奉主的名弃绝一切不平安的行动和话语，要离开我，使我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所以弟兄姐妹，我所教导你的其实就是说，你在思想这些属灵军装的时候，如果你对真理不认识，好好的系上你的带子；如果公义的心没有，那好好的穿戴公义的心；如果你是不平安不和睦的人，好好的换你的鞋子。那你在宣告，因为你宣告就表明你承认你认识，你愿意神他给你的，你要放在你的身上。我再说，今天所讲的三个物件是基本真理，基要真理是神已经给你的，我们下面三个呢是另外一个层次，是你要去争取的，你要去领受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基本功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再次说属灵的军装就是神的道。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能够穿上属灵的军装，因为属灵的军装就是神的道。神的道要帮助我们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主耶稣，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在没有公义没有爱心这方面，在对于真理的认识，对于异教徒的认识还不清楚的，主，我们恳求你加添我们，求真理的人启示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和睦的人，让我们所传的福音他们都会羡慕。主啊，我感谢你，求主特别的将这样子的信息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来穿上这属灵的军装，我们一同来抵挡仇敌。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不是我们身边的人，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仇敌乃是那背后在做那些诱惑的，在做那些引诱的邪灵他们的攻击。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认清敌人，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恳求主将莫大的恩典浇灌下来，让这篇的道成为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干粮，让我们能够吃进去消化了，并且能够实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求主继续的，我们也不气馁，尽管可能还会再度的被仇敌得胜，但是主，我们相信至终我们是得胜的。主，你帮助我们愿意改，愿意改，愿意修正，让我们的行为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恳求主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